书叫《Love Wins》。呢本书一出版已经引起福音派教会起哄。呢本书究竟讲乜嘢咧？点解引起咁大嘅风波？喺《Love Wins》呢本书里边，比尔牧师讲，佢话呢一本系好重要嘅书，系关于天堂、地狱同每一个人命运嘅书。佢话地狱只系一个现在式嘅现实，系每一个唔认识、唔接受神嘅爱同埋怜悯嘅人所身处嘅处境。但系地狱绝对唔系永久嘅刑罚，每一个罪人最终都会归向神嘅怀抱，根本就冇永刑呢一回事。因为最终神嘅爱得胜，正如佢嘅书名一样 ，Love Wins。比尔牧师呢个嘅普救论直接嚟到冲击基督教核心嘅信仰，因为根据佢嘅神学，我哋根本唔需要耶稣基督嘅死同复活，上帝都唔再系按公义嚟审判罪嗰位嘅上帝。比尔牧师所讲嘅所谓神嘅爱根本不合乎圣经。其实比尔牧师嘅例子只不过系今日教会问题嘅冰山一角。这个世代教会正正面临一个失掉基督教信仰独特性一个危机。简单来说就是教会不似教会。第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危机，就是说教会失掉了正统信仰的立场。教会有神的启示作为一切生命生活的准则，但今天很多教会已经没有兴趣去持守正统的信仰。现在的社会很多人称之为后现代的世代，标榜一套没有绝对准则的一套的标准。圣经怎样解法按当时情况而定，不需要有一套的坚持，没有绝对的坚持。难怪保罗说末世的人来到厌烦听纯正的真道，以朵发样就自己找来好些师傅讲一些自己喜欢听的东西。怕受苦的世代耳仔最喜欢听成功神学，信耶稣就成功，就发达，就健康，就顺利，这些才是神的祝福。受苦啊，有病啊，有困难，这一切就是罪的审判。这个是成功神学的神学。纯正的信仰是不是这样说？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罪和审判临到我们每一个，但耶稣正正是为了我们去面对了这些的审判。教会另一个问题就是失掉见证，腐败堕落。其实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很有直接关系。信仰不正带来的就是行为不正。历代教会的历史都充斥了这些例子。大家很熟悉的马丁路德，他在中世纪的时候，他推动了的宗教改革，不单单要指向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信仰的不纯正，更加要去责备当天的教会道德腐败。其实我们今日社会里面很多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会不会都是不清不楚，不知道自己实际是信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社会现在的潮流资讯，我们要紧贴，我们追得很贴。 iPhone 5几时出我们可能很清楚，但对于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满足停留在婴孩吃奶阶段。另外，当我们的信仰不清不楚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道德标准都会倾向很模糊。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很多的道德标准搞到模模糊糊，不清不楚，很相对。婚前性行为在几十年之前呢，绝对是一件不可以接纳的事，但是到现在这个社会觉得都没什么大问题。男女关系很混乱，在这个社会里面，男同男，女同女，慢慢都觉得没什么。基督教会里面将这些分明违背神话语的事开始都有点模糊化，觉得可能都可以接受，当为平常。这样的话，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呢？我们怎样去见证神呢？这样的基督徒和不信的世人，和这个不信的社会有什么分别？不正的信仰，不正的行为，是今日的教会去开始不似教会一个危机，对神的话语不坚守，不进行。怎样才是属神的教会呢？申命记讲到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就好像今日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是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今日我们看申命记的四章一至十四节，当中里面刚才主席帮我们读出的时候，相信大家留意，你会发觉出现得最多一个词语，就是进行。 出现了五次那么多。神有教训，有吩咐，有指示，以色列民就要遵行。无疑这个就是作为神子民最重要的，你要遵行。但是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基督教就只是一个 do's and don'ts 的宗教，不单止那么简单。我们去遵行神是基础于关系，这份的关系就是神首先用他的大能来去拯救，他去与神去立约，让我们得以成为他的子民。这个关系的建立就是我们今天遵行的基础。神给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怎样才是基督教的独特性呢？就让我们今天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一起去学习，好好作这个世代好的基督徒，能够去见证这位神。上帝他给教会有三个的友，很独特，唯独基督教友。第一个友是有立约的明证。首先我们都要明白一下生命记的结构。其实生命记呢，其实成本的书卷呢，结构上来讲同一份的盟约是没什么分别。生命记的结构和古代近东的君王和他附庸国所立的盟约是没有分别。通常一份的这样的盟约呢有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去细数双方关系建立的历史。所以我们在生命记里面一至四章全部都看到摩西去细数神怎样去拯救这班以色列人，怎样去用大能行神迹去施拯救，历史的细数。盟约的第二部分就是一些条文法则，是附庸国要遵守。生命记这一份的盟约里面，我们都看到五章里面有神的十诫，跟住落嚟有好多好多嘅律例典章，都系神吩咐以色列人一一去遵守。接下落嚟呢份嘅盟约更加就定明咗，当遵守呢一啲嘅律例典章嘅时候，所带嚟系乜嘢嘅祝福；违约嘅时候带嚟嘅咒诅系乜嘢。生命记里边，神去应许福乐俾一切听佢说话嘅人。喺今日嘅经文，神去藉住摩西，向那些将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严肃地说，你要重视去听，去遵行神的话，这个是你面对以后的迦南里面唯一存活的关键。大家看看第一节，第一节开宗明义，摩西就这么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都要听从遵行。第五节都重复了这个吩咐。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律例和典章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其实是 带有一个很重的立约意味，是盟约里面的常用语。附庸国要遵守这些律例典章，这个就是得福的保障，相反就会招祸。神和他的子民来到立约，神说我是你的神，曾领你从为奴之地出来作我的子民。在盟约里面，这个大君王向他的子民应许很多很多的福分，而作为子民的唯一的条件，好像一章五章这样说，就是遵行。神和子民立约的证据，我们再看一看十三节更加清楚。第十三节里面出现了这个字，约这个字。当天神在西乃山里面去显现，来到去与他的子民立约。这个约就是十诫。讲到这个十诫写在两块的石板上面。古代近东的君王和附庸国立约的时候，通常呢那个的盟约呢都会一式两份。一份就是君王保留，一份就是附庸国去保留。就好像我们今天签约呢，双方都保留各人有一份 copy， 差不多这样。神和他子民立约，同样呢这个文件，这个十诫，一般解经家都认为是一式两份，每一条的十诫写在一块板，另一块板呢重复写多一次，是一个 copy 两份。所以一般都认为每一块石板上面都有十条诫，而不是五条写在一块，五条写在另一块。这十条的诫命和一切的律例典章，正正是神管理属他的子民，他这班立约的子民一些的规范和生活的秩序。就好像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有法例，每一个国民都要遵守。神除了有一个立约的证据给他的子民有十诫有律例典章之外，上帝更加比教会有得福的确据。 神管理他子民，他建立一些秩序，建立一些规范，更加藉著这些的律例典章来到应许生命和福分。第一节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如果遵行的话，他们就得以存活，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地为业。摩西觉得都好像不够清楚，所以呢他在第三和第四节更加的引用一个例子来到清楚的讲明。这路里面讲到的事件呢，是其实在民数记25章里面找到。这个事件是记载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行淫，随从这些女子去敬拜外邦的偶像和假神，完全的当神无道。第三节讲到他们这样不听神话，拜偶像拜假神，招致的就是灭亡，这些人全部都被除灭。第四节讲到，唯有专靠神的人就得以存活。专靠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有紧紧的跟随，黐到实，揈都揈不甩，这样的意思。这些人完完全全的来到听神的话，死跟神的教导，遵行一切的吩咐，完全的忠心。这样的人神应许生命。其实生命这个字不单只是指向一个肉身的生命，在圣经里面生命是指到更深层的意义，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生命不是只是说有啖气没有啖气那么简单，而是在乎有没有跟神有正常的关系，是不是与神相交。所以倘若一个人他跟神没有复和，没有关系的生命，就算个鼻有啖气，在圣经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死人。因为唯有神才是真正生命之源。那怎样才真正活着，能够跟神去相和，享受他所应许的福分呢？摩西很清楚，他讲到在第一第五节讲到就是遵行一切吩咐。其实当我们刚才看第一节和第五节呢，其实在中文翻译看不到那个强调，其实这两节是强调了听和看两个字。如果按原文的翻译呢，应该是这样。第一节就是这样讲，你听住，你遵行我所一切教训你。第五节呢，如果按原文的次序就是应该这样，看清楚，我已经教训你们。听和看都是有非常非常专注的意思，是要专注神所教训的一切律例典章，为着就要好好去行。第二节更加进一步强调神的子民对神的话个敬畏程度要去到哪。第二节讲到神所吩咐我们绝对不能够随自己的喜好增加或者删减。引我们一开始引言的时候提到，现在的世代很多时候是拣选一些我们喜欢听，在美国的一些教会，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接触，就是经常去听这位，有一位的牧师，他是美国南部的一位牧师，他所带领的教会有几万人，但他里面所讲的就是体贴人所喜欢听。你每日不需要有任何内疚失败，就算做错些什么你都不要觉得失败，不要觉得内疚。神是要祝福你，神是要你开心，一切顺利。这个是成功神学，是体贴了人的耳朵，只是讲一些人喜欢的，其他呢就不去讲。摩西正正要讲，我们对神的话的敬畏不可以增加，不可以删减，不是去体贴人的耳朵。神藉着摩西严厉的吩咐属他的子民要谨守遵行，是一切的吩咐，不是喜欢听哪些就听哪些，否则后果是非常严重。讲到神给他的子民的祝福和咒诅，在这段经文里面清楚不过，关键就是有没有遵行神教训的一切律例典章。今天我们想一下自己，如果神的启示停留在旧约，我今天一定死定，因为我完全没有能力去达到神的要求，我没有办法去遵行神一切的吩咐，我这个罪人根本做不到，我境况是绝望。正是这样，我们感谢神，我们需要新约，因着主耶稣的来到，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我们不再是绝望。主耶稣来到世界，他绝对的遵行神一切的话。罗马书五章里面提到，耶稣因一人的顺服，众人都成为义人。我们就是藉着信靠耶稣来到在他里面去称义，得着神 那份的生命。我们得生命不是因为我们遵行到，不是因为我能够，是因为耶稣能够。我们就在他里面去称义，与神相和。所以祝福就是藉着主耶稣我们全然领受。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罪，没有听神的话的罪，违背神的教导，这个死的刑罚，耶稣基督在十架上都为我们一一担当。所以咒诅都在耶稣身上全然成就。神的话所带来的祝福和咒诅都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成就了。那我们呢，白白免去咒诅，白白领受祝福。这个就是恩典。那我们领受了恩典之后，不代表我们不再需要遵行神的话，我们需要的。圣灵正正就是活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去改变我们，让我们去能够去爱神，去遵行，去明白神的教导。我们顺服圣灵，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去行神所喜悦。这个就是信徒圣圣的路。第三个有上帝给教会是见证的特权，是六至八节里面，我们一起读一读六至八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以色列民有神的话在他们的中间，不单止是神立约的证据，不单止是得福的应许，更加是我们去见证这位神的一个特权，一个使命。教会要来到三方面去见证神。第一，我们见证神是一切智慧的基本。第六节里面讲到，遵行神的话就是智慧，是让外邦人所羡慕。原来真正的智慧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并不是单止是学识 IQ， 智慧是真正识做一个人，明白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做一个神所设计心意的一个人。旧约的诗歌智慧书有一贯的信息，里面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现今的世代非常邪恶，怎样邪恶法呢？就是将神绝对的旨意呢搞到不清不楚，模模糊糊，不一定的有些东西，搞到模模糊糊，暗昧不明。一个很明显例子，我们刚才提过，现在世代的道德标准和圣经的标准距离得太远。就以婚前性行为为例，现在就算是基督徒呢，有一些都觉得开始觉得这些事呢可能没什么不妥。可能他说，我们都就快结婚，我已经认定他是我的丈夫来的，这件事有什么不妥呢？其实在这些事上面，圣经的教导是绝对没有妥协，没有不清不楚。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是基督徒，就是属神的人，就要按神的心意一一去进行。按圣经的教导生活，才是得着真正的智慧。这样的基督徒才能够和世人分别出来见证神。圣经里面智慧的相反就是愚昧，愚昧的人所行的道路最终是跌回入自己所踏出来的网络。第二方面，我们怎样见证神呢？我们见证神是那位可亲的神。第七节讲到，没有哪一些国有一个神比起我们的耶和华和他的子民更加的相近。实在当我们看圣经，在旧约里面，神藉着会幕圣殿来到表达他和子民同在。这些会幕圣殿更加是指向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来到，道成肉身就在我们中间。今日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位相信耶稣的人，有什么距离更加近呢？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遵行神的话，从来有哪一位神是比我们的主更加亲近呢？我们的祷告他一一都听。第三方面，我们去见证神的公义。第八节讲到神的律例是公义，完全公义。他的话就是绝对义的标准， 当我们愿意去行神这些公义的吩咐，这个就是生命之道。作为神的子民，要好好的来到见证神，让人去看到我们的见证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与神。我们会不会看到我们这个重要的使命呢？当上帝给教会三个有的时候，我们领受这么大的恩典，神的子民又怎样回应这份的恩典呢？程序表你看到，当上帝给教会有三个有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很简单，其实我们要回应三个要，我们要听，要守，要教。第九至第十节里面，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九第十，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次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第九节里面很特别，谨守希伯来文沙玛这个字呢，在第九节并排出现了两次，即是谨慎谨慎，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要非常地超级地极之殷勤这样去保守我们的心。以色列人的历史给我们有一些的前居可鉴，人真的去倾向忘记神一切的恩惠，对神的热衷和殷勤三分钟热度。生命记前三章正正是来到记载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纵然亲身亲眼来到经历神很多奇妙的引领救赎，过红海啊，苦水变甜啊，云柱火柱啊，玛拿等等，这一切虽然是这样，但他们还是重复忘记神这些恩典，硬心不信，至终就是灭亡，死在旷野。其实今天我们何尝不是一样呢？基督徒很容易患上一个病叫做失忆症。我以前的教会认识一位的姊妹，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刻。她信主之后，她的生命经历即是她经历改变了很多。她经常在团契里面分享信主之后有几喜乐。她说，我每日望出窗口看到雨，看到太阳，看到树，我心里面好感谢神，觉得神真的跟我好近，我好多谢祂。又看到祂侍奉好积极，口里面常常说好感谢神。但日子来了，其实并不是很耐，只是几个月而已，祂已经失掉了初信主那份的激情和热心，慢慢失了踪，不见祂在教会出现。去探祂啦，跟他说不如回教会，我们一起再在团契里面有相交。他总是很多借口，不回教会的借口，例如说我要照顾我的狗仔，我要跟家人喝茶，很多很多的借口，非常非常可惜。摩西他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箴言三章二十节都讲到心，这一节这样勉励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保守我们的心行在神的话里面，到老都不偏离。圣经提醒我们保守个心的重要性，正正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话不是死守，而是一个发自内心的顺服，一个心的改变来到带来真正的遵行神的话。神不单止要我们自己去听祂的话，更加要我们好好的教导神的话给我们的下一代。第九节尾，摩西他吩咐以色列人要将神的律例典章传给子子孙孙。第十节，摩西更加忆述当日神在西乃山和他的子民立约的时候，神严正吩咐子民不单自己要听神的话，更加要教导儿女这样行。当我们看生命记或者是旧约的历史，其实你会发觉将神的话教导下一代是一个非常之突出的主题。好像在生命记第六章，以色列人受摩西的吩咐， 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爱神，更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怎么教法呢？无论你坐在家里，你走在路上，你躺下起来，都要跟你的子女谈论。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是跨世代，每一代都要敬畏神。神给了我们命令，要我们好好地教导我们下一代去敬畏神。我们有没有这么看重呢？你的子女、教会的青年人、少年人、你身边的少年人、青年人、儿童，我们有没有看重要将神的话教给他们呢？现在世代的青少年和小孩子真的面对着一个极多诱惑的社会。当我们看到电子潮流文化，当我们看到衣着、生活很多很多的享受、很多的追求，拉扯了他们，以为人生目标就是要赚多些钱，要多些的享受，要更高的社会地位。我自己离开了大学十几二十年，回想以前我们一班同学仔就毕业的时候会围在一起去细想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会说很希望学以致用，很希望真正的用自己的专业去帮助人，辛苦一点都不紧要，最紧要可以去造就到其他人。今日仍然听一班的小师弟小师妹数算去想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有点不同了。现在的小师弟小师妹大部分都说，我不理那么多的，最紧要就是哪里人工高一点，福利好一点，假期多一点，不用那么辛苦，我就去做的了。人生的追求都不同了，被物质支配，被享受支配。你的下一代，你身边的青少年人，他们追求什么呢？希望我们从小真的去教导他们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让他们从小就有心智去追求认识敬畏这个神，远离恶事。箴言教导我们要教养孩童，使他行当行的路，一生道路都不偏离。以色列人作为神所立约的子民，今日我们这班更加是藉着基督的血所立新约一班神的子民，是分别为圣，教会里面有神的道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更加要遵行见证这位神的美善。那实际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怎样去保守教会这个独特性呢？有三方面。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话，神的道在我们中间，你有没有切切追求去认识呢？主日学各位有没有参加呢？读经你有没有细心去研读呢？我们会不会是满足，只是满足在婴孩吃奶的阶段，对神的话语只是很容易就满足，不再细心考究呢？第二方面，不单止认识神的话语，不是只是给我们满足我们的好奇，或者给我们自高自大，神的话是给我们去遵守。我们有没有去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去立志去祈祷，去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去行出来？有没有翻团契呢？团契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彼此去督察，彼此去勉励劝勉，能够去即是彼此一起去好好的行神的话。第三方面，我们怎样去见证这位神呢？见证可以从两方面去做。第一，我们去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去见证这位神，有好行为行善，能够让人看到的时候去归荣耀给我们的神。第二方面的见证，我们口讲，我们不要去论识，去将神的美善、将神的恩典去讲述给其他人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读一读程序内页印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成为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祈祷吧。